上一堂课我们讲了彼得前书第二章的13到17节，我们先做一个信息的回顾。上一堂我们讲的是顺服权柄的生活智慧，讲完之后有人找我说弟兄都挺爱听的，因为涉及到政治了，然后姊妹说讲的也挺好，因为知道我们怎么去做了，希望没给大家带来混淆。那我们回顾一下上一堂的信息，顺服与不顺服都有一个原则，或者是有一个边界，就是因着主的缘故，是因为主的缘故，这是我们上一堂的核心点，就是做一切事情的出发点根据都是因着主的缘故。然后在那个时代，彼得对那一群人的劝导说，你们顺服可以堵住愚昧人的口。然后他讲了自由和顺服的一个平衡，那彼得给了我们一个平衡智慧的可实践的生活指南，他既没有鼓励我们与世界对抗，也没有要求我们与世界妥协，他也没有鼓吹革命，也没有倡导逃避，然后他没有贬低在地上的权柄，也没有把地上的权柄绝对化。他的教导是在这个聚集的世界里边做一个敬畏神、尊敬人、顺服权柄、活出自由的天国子民，讨神喜悦，影响社会。那在2章12节，还有我们下次要可能要查考的3章第1节，都说一道有好的品行，有好的品行就是因着这样能够影响到社会上。彼得告诉我们，基督徒和政府的关系最终不是决定性的，基督徒是自由的，因为他们已经蒙了救赎，所以在神那里边他就是自由的，是属于天国这个国度的。然后国家对他们的管辖，当时罗马社会的时候是一个次等的，因为对国家的顺服从属于我们对神的顺服。所以基督徒应该是一个为了顺服神而做好公民，而不是因为顺服国家而做好基督徒。有点绕口，我再说一遍，基督徒应该是为了顺服神而做好公民，因为当你顺服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不会违背这个国家的法律上或者大条文上的东西，不是因为顺服国家的一切我要做好公民。那如果他是一些和我们的信仰违背的，那我们为了做好公民我就去顺服吗？不是的。为了做好基督徒我就去顺服吗？不是的。所以他说是为了顺服神而做好公民，而不是为了顺服国家而做好基督徒。那这是上一堂我们讲的第三个点。然后在四种平衡关系当中，大家还记得有两种人是需要尊敬的，哪两种人？一是对周围的人，还有一个是君王。对周围的人尊敬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对君王的敬畏是尊敬是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然后对弟兄姊妹的要求是什么？亲爱，亲爱。所以因为为什么要亲爱？一家人。所以如果一个人你家里边惹了你之后，你会记他一辈子仇吗？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对吧？可能也会。但是我们会发现家人有的时候会伤我，或者让我很生气，睡一觉第二天就忘了，因为这一家人。所以在教会当中，在弟兄姊妹之间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神告诉我们的是不要因为他可爱或者不可爱然后表现我们的爱，而且这里边的爱是一个耶稣基督舍己的爱，所以用我们的爱去缠裹那些被伤害的弟兄和姊妹，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是一家人。然后还有一种关系，最绝对的一种关系是对上帝的敬畏。大家还记得我上次讲敬畏用的是哪个英文单词吗？ Fear。然后新华大哥跟我结束以后教了我一个英文单词，告诉你记住啊，因为他知道我英文不好，所以我就在喝粥的过程当中一直在这个在记这个单词。 回去我就又细查了一下，所以有一点点回应关于这一点，关于敬畏这个问题。敬畏的问题，那对神的敬畏是 fair， 那个 reference， 希望大家给我发对了是吧 ？reference， 那在这个敬畏这个词，敬畏神是 fair God 还是 reference God？ 现在通用的英文的圣经一本，无论是 NIV、ESV、NASB， 包括 King James， 都是 fair God， 都有一个害怕。那大家知道这些的英文译本都基本是在天主教在盛行期间，整个在这个框架下，更多让信徒的是一个怕，更多的是让信徒一个怕。然后 reverence， 当时星华哥告诉我说，关于宗教里边的敬畏是用的是 reverence， 所以我又特意查了这个 reverence 一个词，他后边写常与宗教的敬拜相关，就是不单单是基督教用这个，其他宗教关于敬畏的也是翻译的用的 reference。 那威廉姆斯在他的新约一本在1925年还有魔法他也叫魔法一本是在1913年在翻译新约的时候都用了 reference。 那当然有的一些译本或者是有一些人在写相关的时候会用 revere God或者是 worship God， 那他们一个是 revere God 就是语气柔和，然后 worship 强调的是一个崇拜的行为。那我们看到英文译本更多的还保留着 fair God， 那我特意查了一下，就是说如果用这几个词更哪个更准确的表达敬畏上帝，用五分评级的话， reference 4.9， 然后 fair God 4.5，所以 reference God 是最准确的，就现代的语言当中最准确的一个表达，用英文的话。那因为语言它有一个这个随着历史随着文化的变化会有一些不同的使用，包括一些新的词汇的出现，一些意义的出现。所以谢谢星华哥给的提醒，那么大家到现场来聚会是有好处的，可以随时跟我说哪些问题，所以我可以再找，那我们共同来得见证。所以这是关于上一堂课的一些回应。那今天我们会继续往下查考第二章的最后一次，第二章的第四次，彼得前书的二章18-2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为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讲自己交托那同意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里。那我们今天这一段的经文会分这如下这几个方面来查考。第一个是如何面对雇工的主人，18-20节，21节是效法基督榜样，22-25节是基督受苦的典范。那后一部分是我们要讲的是今天的应用。我们来低头祷告。荣耀的圣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你借着彼得对当时受在逼迫当中的弟兄姊妹们的劝告，也能够向我们今天来说话。主，我们就把这段信息恭恭敬敬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主来赐福和使用，让我们分享的 和听的同被一灵所感，同被建造，愿主你的荣耀充满在你的会堂当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个问题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就是当你没有做错事却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你怎么反应？想一想，我们都遇到过，尤其现在的孩子常常会说的一句话 That's unfair, 对吧？我虽然英文不好，但是在常常会听到幼儿园的时候，常常我们学校主任也常常会听到 unfair, 孩子就觉得很不公平。那我们受到不公平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大家可以不拿答案啊，想一想你遇到不公平的时候，你的太太不理解你的时候，你的单位老板不理解你的时候，那也许老板把本该属于你的升职机会给了别人，也许是同事在你背后说你坏话，让你蒙受了不白之冤。在家庭当中你已经非常尽力了，但是那个人他就不理解你，甚至他会指责你，冤枉你。甚至有一天我们可能因为信仰的缘故被别人嘲笑、排斥、逼迫。我们可能觉得信仰在现今的世代当中，尤其在美国，被逼迫好像离得我们很远。我们教会李牧师的太太师母就是在这一次大选的时候就被同事排挤，因为他同事是一个自由派，说你们基督徒支持那个人为什么那样，所以就在同事之间就开始受到一些排挤。所以我们可能觉得离得很远，但是我们会面对。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不公的时候，我们的本能反应是什么？刚才我让大家想了，你当时的本能反应是什么？愤怒、解释，然后还有的时候会报复。我们都属灵，我们不报复，对吧？我们不报复，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到处找人去诉苦，我没错，你看他就冤枉我，然后找闺蜜啊，找朋友啊去说。然后有的人就会自怜，就说我真没错，他冤枉我，又很自怜。还有的人是默默忍受，但是心中充满了苦毒，因为我不能反抗，我是基督徒，但是心里很苦，真的很苦。所以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面对不公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彼得在这里边啊，对当时一个特定的群体，记住大家，我今天讲的是彼得对当时特定群体说的，这个特定的群体叫奴隶或者是仆人。彼得说你们做仆人的，但是彼得虽然是对这群人的教导，那对我们现今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通过查考这段之后我们要来得到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不公的时候，我们不是没有出路，基督已经给我们留下了脚踪，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脚步来前行。那跟大家说一下这段的历史背景。历史背景还记得这卷书是彼得写给小亚细亚被罗马统治的那些基督徒们，他们被称为客旅的，是寄居的。在那个时候啊，奴隶制非常普遍，全国的人口当中三分之一是奴隶，在罗马社会。那奴隶或者是仆人这个词是指家中的奴仆，是家中的奴仆。那奴隶呢，他被视为主人的财产，但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奴隶很特殊，就我们这个一提到奴隶就觉得天天挨打，然后吃不饱饭，对吧？中国的文化当中好像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罗马社会那个奴隶状，你想三分之一都是奴隶，而且很多人自愿意做奴隶。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工作可做呀，所以 到一个人家里边去做工是他能够维持家庭生活的一个手段，所以很多人自愿去做奴隶，而且这个奴隶他几年之后他就可以得自由的。还有一个，在做奴隶的过程当中可以挣一些钱，当他有足够钱的时候他就可以有罗马的身份。还记得圣经里边记载保罗说他有身份的时候，那罗马军官怎么说的？你花了多少钱？我花了很多钱才买了。所以很多人是通过先做奴隶挣了一部分钱之后拿到真正的一个身份。想一想和我们现在有没有相像的地方啊？和我们现在相有没有相像？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常常说这个世界没有心事，所以那个时候罗马政府就通过卖身份就可以收入很多，这是当时的一个状况。但是他们可以担任医生，可以担任教师，担任管家等重要职务，甚至有的人去做船长，虽然是船长但是他是奴隶，他是隶属那家的。然后有一些奴隶的教育水平比他主人教育水平还高，所以有些主人甚至出钱为了他奴隶去学习。所以那个时候的奴隶啊，所以刚才我跟大家想，在单位当中有没有发现老板出钱培训你的时候？有，对吧？有。所以我在想这个奴隶的身份和现在哪些地方有点像，我们先放到脑子里边，先放到脑。但是有一个残酷的现实，奴隶是私有财产，属于主人的，所以主人可以随时虐待他，也可以卖他，而且可以随时处死他，因为他是私有财产。虽然有那样的地位，有社会那样地位，但是他没有公民权。所以保罗死的时候是砍头，他不可以钉十字架，因为他是罗马公民，而不是罗马公民就可以钉十字架。所以彼得然后很多的基督徒是钉十字架扔这个狮子坑里边，但是罗马公民是不可以的，这是公民权。那在当时的基督徒群体当中有很多是奴隶，然后他们信主之后呢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奴隶的身份和基督的自由怎么调和，怎么调和。但是彼得在这里边所要写的不是认可奴隶制度，大家记得啊，他的关注点不是要改变社会这个结构，而是就是在无法改变那种结构的状况当中怎么来活出基督的生命，就是无法改变的这种环境当中我们怎么活出基督的生命，无论是在监狱当中也好，在顺境当中也好，在逆境当中也好，在被冤枉的过程当中，在家庭当中，在不同的情况当中怎样活出基督徒的身份，这是彼得所关注的点，这是我今天也要查考重点的。那我们先来查考第一，如何面对不公的主人。彼得在这里边说，你们做仆人的凡是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后边是重点，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单位老板好，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然后我家的一个老公特别好，所以那我就愿意顺服他，他不逆着我来，那我当然愿意顺服，对吧？那稍微逆着我凭啥顺服你啊？然后那彼得说了，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难呐，真的难。乖僻什么意思？乖僻原来的意思是弯曲的、扭曲的、不公平的、苛刻的。所以面对这样的主人，彼得要求的是要存敬畏的心顺服。敬畏的心，记得敬畏是对谁的？对神的。所以我们在上一堂一直查考一个点，就是因着神的缘故。所以彼得说因着神的缘故你要顺服，不是因为这个人好与坏，还有一个在那个环境当中那个架构当中你就是他的仆人，他就是你的主人，所以你就要顺服他，不是因为他好与坏，而是在这种结构当中。所以听起来挺难，听起来挺难，但是彼得就是告诉我们，在不公的环境当中我们要活出超越这个环境的神圣的生命来，要活出超越这个环境的生命当中来。所以这是彼得在这一节对弟兄们姊妹们的要求。 那紧接着他就说，有的人说那我受苦，所以他就分析了受苦的原因。圣经当中讲了很多受苦，那我今天就简单讲两个。受苦，有的人是因着为了良心对得住神，他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悦的。还有一种呢，是因为自己犯罪受责打，所以彼得就把这两种的苦放到一起来对比一下。第一种就是因为你偷窃、撒谎、懒惰、顶撞主人挨打，你忍耐不是美德，而是什么？罪有应得，对吧？因为你犯了罪，这你忍耐，你没有可夸的。这公价就是你犯了错，你就要承担这个公价。所以他说，那你看我都忍受他了。所以我们在家里边常常会这个犯了一个错误，然后太太说，你看你把鸡蛋给弄打了吧。抱歉抱歉，我弄打了。说你看打了吧，然后回头我就说，我都承认错了，你还要咋的，是吧？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承认错，这不是，这就应该我们承认错误，就是本身我们就犯了错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真的犯错的时候，那我们受到各种的责罚，这就应该的，没有什么可夸的。不要认为我已经忍你几次了，我够可以了吧。实际上不是的，那不是忍耐，那不是美德，就这种忍耐不是美德。但是彼得说，如果你们因为行善受苦，这是美德。所以他在强调行善，如果因为信仰，因为你正直，因为良心而受的苦，在神的眼中看为是可喜爱的。可喜爱这个词与原文的恩典是词根是一样的，原文恩典这个词根是一样的。大家看这Christ， 它这不是英文词，不是英文的词啊，这个不是，就是希伯来文的发音的音译词，它是希腊文，对不起，希腊文的音译的词。那它是原来和恩典是一个意思，所以在希腊文的词典当中常常描述为为了取悦另外一个人而做出来的行动。所以彼得告诉说，如果因为这样的受苦，你会可以取悦神，讨神的喜悦，讨神的喜悦。所以这个受苦不是突然的，是蒙神纪念的，神也看为宝贵的。然后在这里边关键的点就是我们受苦，有的人会说，你看那神啊，我都受苦三年了，然后神啊，你看我的苦啊多疼啊，那个人的苦就那么点点，我的苦这么大，神你不应该可怜可怜我吗？那我们常常会用我们受的苦大小，受的什么样的苦来定义这个苦，而在神那里边，受苦的价值不在于你受了多大的苦，受了什么样的苦，而在于你因为什么受苦，而且在受苦时候你的表现是什么，这是神所在意的。所以如果我们刚才看了这个两种苦，如果是为义受苦的，那这是能够忍耐，神是纪念的。如果因为你自己的罪受苦，你上神那儿去投诉去，神有的时候可能也会管怜悯你们，就像小孩，你不让他摸火，他就非要摸，非摸烧了，父亲会说，我告诉你不要摸，你非摸，但是父亲会去包扎，然后来安慰。那有的时候会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大人，我们明知道他就会受到惩罚，我们故意去做，明明知偷盗会受惩罚，明明你知道杀人就会偿命，那你还去做，完了犯之后就说，哦，那我你能不能原谅我，那要承担这个责任的。所以为什么受苦，是为义受苦还是因为罪的受苦，这是在神面前一个评判的一个原则。还有一个如何受苦，就是说我们真的在受苦的时候，你当时的状态是什么样一个表达。我是暴跳如雷，然后我就是报复，然后就各种的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伤了我眼睛，我把你眼睛挖出来，比你更狠一点。神看重的是你在这个受苦过程当中你的怎么样反应，这是神所看重的。然后还有就刚才说的苦难的源头，苦难源头就是因为为义受苦还是自己犯罪的后果。所以这是在受苦过程当中我要 留意的。所以彼得的原则是，基督徒的受苦其价值不在于苦难的大小，而取决于苦难的原因和反应的态度。为义受苦是前进的表现，这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想一想什么原因，然后我在这样状态当中我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所以这是受苦。那接下来彼得发出了普世的呼召，普世呼召他就说，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这个榜样，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21节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我们上一周主日学的时候，周日的下午主日学的时候，梁博举了一个例子，说如果来了一个姊妹或者来一个人刚到教会，然后我们就跟他说，你信主吧，信主之后你就会诸事顺利，然后平安喜乐，这是呼召，这是蒙召。我们上次分享了，对不对？对，但它不全面，它不全面。大家看，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那我们最开始信主的时候，如果说这个为此什么意思，然后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意思就是你们蒙召的时候，已不单单要得到新的生命，同时要受苦。如果有人给你传福音，跟你说你信主吧，你会受苦的，来吗？信吗？你信吗？反正我觉得我可能会打个问号，因为我岳母跟我传福音的时候说，你信主吧，信主当时你就会，将来你就会上天堂的。哦，能上天堂对吧？那彼得给那些已经蒙召得了生命的基督徒，让他们知道整全的福音是什么，知道整全的福音是什么。如果我们对一个生命尚浅刚来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去讲爱，我们完全的去包容各种的爱，去包容他们，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在教会当中已经10年8年，我们还觉得教会怎么没有爱，为什么他们不爱我，那我们就要审视一下自己的生命是否是正确的。在我们那边有个教会把我们牧师气得暴跳如雷，已经信主10几年了，然后呢因为家里边受了很大的一个环境，教会轮番的去帮助他爱他，然后牧师去探访他，牧师探访他说，哎呀牧师啊，我也想奉献，但是这两年突然经济就不那么好了，我那个在股票里那么多就没怎么挣钱。而牧师就他家还有几处房子，然后跟他那个小组长一起去，小组长就说，你家能开放家庭吗？他说不行不行，我家最近不行，然后说我家很乱，然后那小组长说，我来帮你收拾。然后牧师就说，你没有多的奉献，你可以有少的奉献。他说等我那个钱赚回来了，然后我就奉献了。然后就常常会说，教会弟兄姊妹不够爱他们，他们俩需要爱，他们俩需要爱。然后牧师就说，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有没有爱？有。那平时我们也不太那啥，那你应该教会无论是长老还是牧师，你们要更多来爱我们，你更多来爱我。所以牧师气得暴跳如雷，真的气得暴跳。他说，你不是一个刚信主的人了，你已经信主十几年了，而且在你患难的时候教会弟兄姊妹给了你那么多爱，你就是为了爱来的教会。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上一次杨博说那个福音传的对不对？对，但不整全。我们要真的讲，彼得在这里边告诉说，我们得蒙召不单单是要从那里得生命，同时也会受苦，因为蒙召原是为此，蒙召原是为此。所以我们会为行善受苦的，我们因为行善一定要受苦的，不单单是来自于逼迫，还有一个就是基督的爱是舍己的，基督爱是舍己的。所以 如果你真的想表达出来那份爱，一定要付代价，一定是付代价的，那才是真正的。所以我们的呼召不仅得享基督的荣耀，也包含效法基督的苦难。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所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这是保罗亲自说的，在圣经里边写出来的。这不是一个令人舒服的真理，大家可能都不愿意明白这真理，但是它却是圣经的真理。我们若要完全跟随主，就要预备好走他所走的路。所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为我们留下了榜样，因为耶稣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榜样这个词原意是自贴。清华哥，高大哥，我们小的时候有不知道现在孩子是不是这样哈。我们那时候这个刚上学的时候字都写得非常不好看，然后有一个叫大字课，要描大字，对吧？先放一个透明的纸，然后拿那个毛笔去描，描差不多然后再写。所以这个榜样就是自贴，就那个词，就那个词。然后还有一个意思叫地基的轮廓，那盖房子一定要看图纸，那个图纸最开始的轮廓就叫榜样。所以这是当时希伯来文那个原意，是自贴。所以他是这样的，我们就得照这样做。有的人说我字写的可好看了，比你那个大字那个格写的还好看，但是不给你分，因为你描出格了，你得按他那个来。所以我们叫效法基督的榜样，我们要让耶稣基督的样式来行。然后还有一个脚踪，脚踪，我们走马路上平坦的大路上很难看见脚踪，所以这个脚踪一般都是在艰难山路上的脚踪。然后我们在山上迷路的时候看见脚踪，是不是觉得特别特别的有盼头了？所以耶稣就是在这种无路的地方为我们走了这样的路，我们就要效法他，我们要效法他，跟随他。但是大家记着，十字架不是终点，我们背起十字架，我们会在这个世上会因着十字架遇见苦难，十字架之后呢是坟墓，而坟墓也不是终点，因为它是空坟墓。那坟墓之后是升天和荣耀，所以这个字贴，这个地基的轮廓，这个脚踪，是从我们背十字架的生命受苦死亡，最后升天的荣耀，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留下的脚踪。那最终我们也要被他带入到这种荣耀当中。所以圣经说，这至斩至轻的苦楚，为要成就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苦楚是有益处的。彼得不是唯一一个论述苦难的人，保罗他也教导了仆人顺服的这个神学。他在以弗所书六章五到八节为大家读，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听从好像听从基督一样。所以肉身的主人和基督他摆在同样的一个地位上，不要只看眼前的服事，像是讨人喜欢，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服神的旨意。所以动机是荣耀神，不是为了要讨人的喜欢。第二，在这个以弗所书六章在这个提摩太前书六章一节说，凡在恶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了。所以还有一节，就是在提多书二章九到十节说，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是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所以他把所有的顺服都和荣耀神连接到一起。还记得我上次讲 彼得所讲的这个原则吗？都是因为主的缘故。所以顺服也好，即使不顺服也好，那忍受苦难也好，都是为了荣耀神。所以彼得有两句比较好的总结，就是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你虽然在服侍人，但是从心里要觉得这是在服侍主，然后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在中国7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的护士在医院里边，然后有一天呢，有一个患者他就说，我的手表被偷了。青花哥知道那年一个手表的价值，对吧？上海的一把，而且那个时候的这是金额的价值，但是那时候是家里的三大件，对吧？所以那个病人说，我的表被偷了。那天晚上只有一个护士值班，所以就说这个护士偷的。那护士又没偷，又拿不出来，然后这护士就被贬为打扫卫生的，天天扫厕所。这个护士在这个医院里一打扫就打扫了18年，打扫了18年。后来这个被手表丢的人良心实在受不了了，因为他那个表，因为他有病，他太太给拿回家了，但是他第二天他觉得丢了，他就上报了。那这上报这个太值钱的东西，医院也查，警察也来了，公安也来了，闹得这么大。后来他太太说他拿回家了，他不好意思来承认了，已经闹了这么大了，他自己的错误。但是18年之后他实在良心受不了了，他到这医院说，他说不是他偷的。这个姊妹后来在教会做见证，他说那18年我怎么过来的，他说每一次扫厕所的时候，说耶稣基督要到这个厕所来，他每一次拖地的时候，他说耶稣基督要走过这条路，所以他说我能坚持那18年在那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无论受了多少的苦难，像是给神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他受了冤枉，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说你知道那个时候，当我认为这是要给神做的时候，我的平安和喜乐就莫大的成为我的支持。你知道那个年代说是一个小偷的话，全家人包括孩子都被人瞧不起。他说什么支撑我？就是神的安慰，就是神的安慰。他说我的平安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来了，那个时候都有自杀的心，但是神就有平安给到他身上。所以他说我真的就是以为神去做，我就能够忍受那个恶臭，忍受那个不干净。这是效法神的榜样，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基督受苦的典范。那彼得在这里边说，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很多人没有见过耶稣基督受苦，那个时候很多人没有经历耶稣被钉十字架，所以彼得引用了以赛亚书53章，说了耶稣基督到底是怎么受苦的，到底是怎么受苦的。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然后他是完全无罪的，所以他是在行为上是完全圣洁的，所以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就是口言语也是完全诚实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受苦是为什么受苦？刚才我们分了有两个，一个是为罪，还有一个是为什么？为义。所以耶稣基督完全是为义受苦。那大家想，耶稣为义受苦是付自己的代价吗？是不是？不是，因为他没有犯罪，在这里边清楚说了，他没有犯罪，但是他却为罪付了代价。所以在以赛亚书这边有一个代赎的这个观念，有个代赎和替代的观念，所以他以忍耐，他以沉默，他以交托来代替那些应该付上 罪的代价的人。所以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行善受苦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也像耶稣基督一样，为了持守这个义，会受到这样的苦难。但是耶稣基督也是在那个时候这样去做了，所以我们要效法他。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要为自己去伸冤，一会儿还会去给大家详细讲。那在这个时候，耶稣是什么样的表现？他没有犯罪，然后受苦，他是沉默，被骂不还口，被骂不还口。所以在这个时候刻画了耶稣的态度，他面对祭司长，面对文士，面对法利赛人的辱骂，耶稣沉默不语。然后被说威吓的时候，他也没有说你们等着，我的父会派十二营天使来把你们都给灭了。耶稣基督没有说，耶稣说的是什么？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耶稣基督不还口，不是因为软弱，不说威吓，并不是因为无能，而是他把自己交给那按公义审判的主。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没有把自己交给比拉多，没有交给祭司长，而是交给了那公义的神，相信神会显明他的公义。这给我们一个挺大的一个功课，就是当我们面对或者是不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自己伸冤？我们需不需要自己伸冤？需要。但彼得在这块一直告诉我们要忍耐，我们要顺服。那到底我们要不要伸冤？我们要不要伸冤？以什么样的态度来？我们得看到这儿啊，就我先讲这个，一会儿我们再讲到底我们现今的时候，讲个人应用的时候，在这里边彼得告诉我们不伸冤，我们不伸冤，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公义的审判者，因为有一个公义的审判者。所以保罗也在十二章十九节是说，亲爱的弟兄啊，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得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将来那天一定会有公义的，一定会有公义的。但是基督教的公义不是现世报，不是今天你犯了错马上就报应你。就像我们今天查，刚才师母给了很好的一个答案，就是为什么迦南人那么长时间没有灭，神给了他400年的悔改机会。就是有很多的时候神不现世报，就是因为他有怜悯，他给你有悔改的机会，哪怕你最后那时刻悔改了，神也给你怜悯，给你救恩。所以他忍耐，气得不得了，马上就可以把你灭了，但是他还是忍耐。所以所罗门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说你的国不再给你了，但是因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我还给你留个支派，我还让你的下一代再做王，我要再存留你一代。如果那一代真的再悔改，我还给他机会，但是没有。所以在这个时候，神他没有自己伸冤，因为他要让最终的结果放到手里边来做，神的手里来做。讲到这儿是不是有点憋屈？我们基督徒怎么老就是忍耐呀，就是忍耐。现实当中我们可能很少忍耐，但是我们应该忍耐。那一会儿我们再讲，我们应用的时候怎么样来面对这样问题。所以他这是说死亡带给我，先给大家说受难受苦难带给我们的益处。如果耶稣基督当时就没有忍耐，没有去死亡，直接在没有上十字架的时候就直接让神来审判的话，耶稣会不会死？我们还有救恩吗？没有了。所以这是耶稣当时忍耐的一个原因，为了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用他的死来代替我们的死。所以在旧约献祭的时候，每一年会把一只羊 拉来，然后大祭司按手在他的身上，就把以色列人的罪转到这个羊身上，叫阿萨克谢勒，是吧？阿萨谢勒，然后就把他放到旷野，让他自生自灭，就把以色列人的罪就给带走了。所以这个词叫担当，这个词叫担当，这个词叫担当，就是这个羊这样的一个过程叫担当。所以耶稣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这是一个转移担当。还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耶稣受的鞭伤我们就可以得医治。这个因为很多都讲过了，我今天不更多的去讲了。然后还有归回，在25节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归回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牧人，牧人是什么样的人？他是引领，引领供应保护的，然后监督是看顾保守管理我们的，所以我们就把灵魂交给他了。因为这样受苦，因着耶稣基督之前这样的付出，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灵魂放到这儿，一个安稳稳妥的地方，稳妥的地方。所以这是福音的一个整全的福音，说耶稣受苦我们得医治，耶稣受死我们得生命，耶稣被弃我们被接纳。所以这是一个耶稣基督完全替代的一个过程，就是因为他忍受忍耐，不在那个时候马上为自己伸冤，不在那个时候马上求神公义的审判领导，他不是的。回到刚才的问题，非常重要一个平衡，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为自己可以为自己争取权益，何时我们可以为自己争取权益。所以在这个讲这个之前，我们要有一个平衡，说有的时候我们应该为自己会为他人争取权益，我说的是应该啊，不是说不应该。圣经并不鼓励人在一切环境下都逆来顺受，保罗在面对关押的时候也是使用罗马公民身份来为自己申诉，对吧？他说我是罗马公民，你不应该这样待我。如果要按照之前讲的，他不会申诉，对吧？还有一个，耶稣在大家还记得耶稣在那个在这个拿撒勒第一次会堂，他实行神迹之后，然后那些人要杀他，就把他推到高山上去了，对吧？从高山要把他推下来。按照我们理解就死了呗，顺服吗？但耶稣逃走了，所以这个时候耶稣没有顺服。为什么？我们都知道答案，因为耶稣的时候没有到，对吧？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平衡。那在这里边我们先注意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的面对苦难的时候，一种选择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忍受苦难，这是一种。所以耶稣讲到，当这些苦难这些不公平临到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背十字架就是受苦。所以这个恩典或者是这份救恩这条道路不是给所有人的，而是你愿意来接受。所以说呼召原是为此，呼召要得生命，呼召也会要受苦，这是先是一个平衡啊，一个平衡。然后我们什么时候应该申诉，我们什么时候应该忍受。申诉这儿，大家看彼得在这讲的过程当中多数都是两者的关系，被管理的人面对政府，被管理的人面对主人，在这两者关系的过程当中，彼得劝这些基督徒要忍耐。当你忍耐他的时候，同时也会让你这一个同伴也受到危害的时候。也就是说，假如说他有两个仆人，那我去忍耐，假设说举一个例子，一个教练他会对全队的人都是实行一种非常暴力或者是责打的一个训练方式。 那我们在神的面前他公义不公义？不公义，因为他侵犯了人权，他打孩子，折磨孩子，然后体罚。但是说公平不公平？就对他整个所有那些队员来说，他们是公平的，因为每个人都是受到这样，不是单单对一个人，不是单单对一个人。但是这个时候，那这个被折打的学生，他可以找各找适当的方式来投诉，来反馈，因为这个人对他的迫害已经也伤害到周围人的迫害了。所以涉及到全体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以正确的方式来进行申诉，刚才戴维说的申诉。那这种申诉要通过一个正当的渠道，我会在后面陆续讲的时候会把这个界限会给大家更多的去讲，陆续的会带出来，就是这个伦理学上我会把这些东西慢慢给大家带进来带出来，所以我们要再来查考这个。那我们今天遇到问题，大家还记得我去年讲过，就是说遇到问题先冷静思考，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那你说为什么受苦，然后接着为什么，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的状况是什么，如果是耶稣基督他会怎么做。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应用的地方，我们要应用的地方。然后我们今天大概简单回顾一下这一个第二章。在第一章讲的是重生得救了，我们有了活泼盼望，然后在第二章的第一部分讲的是除去了污秽，我们已经成为活石。第二部分是我们是有尊尊的身份，有四个身份，然后尊尊的祭司，圣洁国度，属神的子民，然后要宣扬这个荣耀的身份。上一堂我们讲的是权柄，然后今天是讲的跟随耶稣基督。那我们今天以这句话来结束今天的信息分享，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你借着以上信息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按着主你给我们的教导，在这世上活出主你荣耀的见证，因着好品行来见证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大能。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好，我们今天有圣餐。